好，我们旧的还有一个最后的结论，我们把它很简单的强调一下，我们就要进到今天新的课哈。这一课也是我们的关怀辅导的最后一课，是一个专题性的哈，不是针对一个什么例子哈。嗯哼，好，我们的上一课我们有几个例子，对不对？关于沮丧、抑郁的这个例子，我们怎么去扶持对方、鼓励对方？因为一个抑郁的人就掉下去了，要把他扶起来哈。然后再来是关于苦难的，那苦难的话，就是我们如何用真理，有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陪伴、安慰，重点在安慰。苦难的话我们也不能帮他承担啊，那安慰的话就心跟心之间的一个分担吧，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第三个例子谈到，如果有人有冲突的时候，两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当中，就有点像今天我们的那个庞超老师讲到这个中保哈，就是两造之间。苦难这一课里面呢，约伯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人跟神之间就两造，一个是创造的，一个被造的，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中介者、中保哈。这个呢，人当不了，只有神当得了哈。但是人可以成为耶稣神的儿子，跟父神跟我们之间的啊，人也可以在当中成一个引路人，可以这样讲哈。好，那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这个你要讲神学教义，或者是讲我们的这个基督徒肢体的这个生活道德，不管你怎么称呼它，这一课我们要成为一个专题，不是说我要去帮人家怎么样，而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或者是有人他不能饶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时候？我不要讲饶恕太讲得很文绉绉的哈。当我们被伤害、被亏欠、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当你知道怎么面对，无形中你也会知道怎么帮人家面对。这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helper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场。你经历过是真的，释放他的时候才会是真的，不然他光是讲道理没有用。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说，我就跟他讲，他要原谅，他说我做不到啊。没有错，这个原谅饶恕这个事不是人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承认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在旧约的时候，他没有把它放在十诫里面，神没有说你要饶恕，没有。所以耶稣在讲那山上宝训，他说古人说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合道理的，对不对？事实上旧约有时候他们的律法是这样哦，你如果打死人家一个牲畜，你要赔多少，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哈。但是耶稣说，但是现在我已经来了，天国在这里了，那现在已经是新的，神的心意不是只有要我们守住我们的诫命，我合法，我不犯规。神的意念、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活出比不犯规更丰富、更怎么讲、更精彩的一个人的生命。啊，你说精彩，不要把它想到什么，好像我在舞台上有很多。你知道，如果在舞台上表演太多，你是很容易就会觉得怎么样？一下台就怎么样？很寂寞的，而且呢，你的人生变成舞台的时候，都要人家看，为了别人这样做，我要为了要让那个人不要想我怎么样，那个就是舞台了哈，不一定是这种舞台哈，有无形的舞台了哈。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好，对不起，我先把我上课的结尾把它讲一下，那我们进到今天的新一课哈。我们在这一课要的题目叫做饶恕得以自由，饶恕有一个恕啊，你们有没有出来哈？饶恕有吗？题目是这样对哈，饶恕得以自由哈。那我问你哈，当你对一个人有负担，想跟他传福音， 想跟他传福音，是什么让你觉得我非跟他传不可？什么是你的一个，就像一个医生看到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这样有什么是让你觉得最重要的啊？爱呀、哦，好，爱太笼统了，什么样的爱？爱的话可以有各种啊，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是爱，饶恕是爱的一个，就他在负面的时候你就需要饶恕嘛，就是人家欠你要饶恕，那是爱啊。正面的话就是要多给，没有条件的爱。好，那可不可以再把它具体一点？这个姊妹，你把它具体一点，你说爱什么样的爱？当你的孩子做错事，你打他骂他，是不是爱？为什么？你不准看哦，那个不叫做错事了、啊，那只是因为铁还没有变成钢而已。呀、yeah. ，好，更好吗？哦，那个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这样子也对。那我讲更白的话好不好？你不要他对着以后对着主耶稣的时候怎么样？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是不是这种爱？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有产生这种灵魂的危机感，对你的亲友，你的以后我是永恒里面你没有认识的时候，他是不能被饶恕的。基本上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我已经被饶恕了，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吗？如果这个不是的话，那你可能慢慢就会淡掉了。当你知道说这个是我自由，因为耶稣整个都付上了代价，我都不用付什么，没有条件的，只要我跟着耶稣，抓着耶稣，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就被保护了。我讲一个情景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严重性哈。当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当你想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你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是没有被耶稣饶恕，没有被神饶恕的人，那很严重。哎 ，eternal， 永远的，永远的，跟撒旦魔鬼是一个结局。那我们会不会着急？真的就是爱，那个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心里面对他到个地步呢？耶稣爱我们到个地步呢？我为他们付上代价啊！我讲一个场景给你们稍微了解一下哈。所有的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嘛。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了哈，但是我要讲说有两个很严重的不能饶恕的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对不信的，如果你对他的灵魂没有负担，那等于说我们不在意人家去永远灭亡，那我们有爱吗？好 ，OK， 我讲一个场景，让我们更清楚了解我们的这个重要性，饶恕的重要性哈。好，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哈，然后呢，我们就好像一群已经被罪状确局握在手中的一群要上法院被法官判罪的一群，怎么讲？还没有进入监狱了，哦，但是我们已经在那里等着要被判罪，了解吗？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曾经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被魔鬼紧紧的抓住？因为魔鬼是一个100%的控告专家，是一个魔鬼的存在，他是零，他是绝对没有人可以比他更会控告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别人都看不到的，他有没有办法抓我们控告我们的罪？一定有，因为他很聪明，不是他无所不知。请注意，魔鬼不是无所不知，只有神无所不知，但是他神造他有一个特性，他很聪明，很有智慧，什么都是创造里面的能力方面是极高级的，只是在神之下而已啊。然后他有一个工作，专业的工作就是要找人家的罪状。我昨天跟一个，我想她是不是姊妹，跟她谈一个事情， 她说她的前夫被训练，因为她的工作的关系，不讲什么工作，被训练成一个很会叫人家认罪的这样的一个，你就知道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她是被训练成用各种方法到个地步让对方露出马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没有上过公堂，我也没有面对过律师哈。那但是呢，我可以理解什么检察官啊，什么法官啊，什么的哈呀，我们是逃不了的。好，但是有一个场景，你不用看，有一个场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你不用看，你回去你可以记下来回去看，最大的祭司，可是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魔鬼控告他，然后他那个控告让他显出来他所穿的一切很肮脏、很污秽、很不堪。即使外面披着一个祭司袍 ，OK， 但是神对着那个控告者、撒旦、恶者，他说：“这是我一根柴从火中抽出来的。”每一个被神拯救饶恕的人，都是一根被火中抽出来的柴，没有被烧掉。然后后面你去自己去看什么样的结果，神给他穿上什么，把他怎么样？好，好。现在我谈到，如果我看到一个没有信的人，不管是不是由我来跟他传福音，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恻隐之心，没有因为我们自己所得着的巴不得每一个都得到的心的话，那我们要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耶稣曾经责备过那个老底家，不冷不热，不冷不热。但是不要忘记哦，耶稣给他机会，他说：“我敲门，你打开门，你让我进去，再一次让我跟你在一起，怎么会不冷不热？耶稣不在他们当中嘛。”好，那现在我换过来，另外一个已经信主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请你看你今天的饶恕得以自由的第一个主题经节，马可福音11:25-26。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严不严重？我觉得很严重。神的标准就是我饶恕了你，还有什么比你欠的更多的？然后呢，你也要跟我一样能够放过人家欠你的。在路加福音用亏欠来形容，或者是得罪，哈，亏欠跟得罪呢，不一定是对方犯了什么大罪，有时候对方对你不礼貌，没有看重你，有藐视，啊，这个都是一种亏欠，好像冒犯我嘛，我好像觉得我被你藐视了，我被冷落了，有时候不见得。不过我们要讲饶恕，说大部分是对方一定有错了。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这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得罪了你，冒犯了你，那你就要饶恕他，因为你们天上的父已经饶恕了你，所以如果你不饶恕，那他也不饶你。意思是说，你带着一个人家欠你的债务记在心里，很清楚什么时候对我怎么样，什么事情哦，记着。然后呢，带到神的面前，你说：“神啊，帮我伸冤。”他说：“不是，我会帮你伸冤，可是你需要饶恕，回去再来。”好，如果他还给你机会的话了，好，还给我机会的话，好，好。所以呢，对于一个信的人，如果没有饶恕，不管大大小小的冒犯得罪，没有让他被清理出来，没有让他让神的心意满足的话，跟那个不信的人没有被饶恕的结果一不一样？信主就是被饶恕嘛。那如果说我信了，我还是不饶恕，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什么叫饶恕，什么叫不饶恕，哈，那我不是就一样的吗？ 可以这样讲吗？这样合不合理？ OK， 它严重性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要把这一课做我们最后关怀辅导的一个课，让我们帮助人的，当我们在帮助人，我们帮助我们的肢体的时候，这个部分啊，很多时候对方的一些问题都出于它里面有一些不饶恕，里面有怀怒不平，里面有很多委屈冤屈，受了伤害，所以呢做了一个决定，我绝对不再让谁再伤害我。可是偏偏伤害人的情况多得不得了，我们防都防不来。所以一直到你心里面这个脓啊，这个发炎的部分让它解决了，被医治了，不管是谁，很多很多，我们一辈子里面，那就是为什么彼得问耶稣说，那要几次呢？七次够了吧？因为人，耶稣说怎么样，七十个七次，意思是说你已经算到已经忘记了啦，到底第几次了。因为人生总是会碰到被亏欠、被冒犯、被欠债的时候。好，那么这是我们的主题经解，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核心概念。所以对信的人，饶恕是一个必要学到的，不容易，不容易。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要亲自到世上来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在那个百般接受，那个是咒诅的十字架，是罗马时代咒诅的记号，每一个人可以对那上面的那个被定的对象咒诅他，骂他，把所有的恶言都指向他，被凌辱、被咒诅、被羞辱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本来是我们要在那里的地方，我们在被控告的地方，结果呢，他为我们处在那个位置。第一句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有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可是是得罪神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说要这样说，愿神把神放在前面之后，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足够从父神来，有感恩，有饱足，有满足之后，他说免我们的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欠了什么债，你知道吗？旧约献祭的时候，献那个羔羊，每一年都要有一次给大祭司去为他献祭的时候，是献上我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无意的。可是呢，虽然我无意，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得罪了你。那最严重的是，我如果没有献这个祭，即使我知道之后，你还是要跟我算账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一般我们是无意的。或者是无奈的，或许这样讲啊。但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祷告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很严重性对我们的意念，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意思是说，我很清楚我该饶恕的都饶恕了，我可以原谅的我都原谅了，我已经很自由的、很坦然的对对方有一种爱，自由的爱。你讲的爱是没有错的，爱是没有。可是通常我们不会把爱跟饶恕放在一起，有一种没有条件，像耶稣说：“父啊，看着那一群人，怎么样凌辱他，怎么样对他的哈、啊、神的儿子哦。”他说：“饶恕他们，还帮他讲情，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个他就自由了，对不对？我们也自由，我们可以这样自由，我们可以。耶稣说：“来，我做榜样给你看。如果我做得到，你就要做得到。你没有理由跟我说你做不到，因为我们欠的比人家欠我们的，跟神欠的多多少。”好，我刚才把我的那个场景再拉回去一下，我们就像一群已经被控告、被抓到罪证，要带到法官面前去判罪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我们的不能讲说律师了哈，就是中保了，就像现在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一样，就在那里说他已经信了我，可以释放他。那我们就被我们的天父等着要把我们带回家，你知道吗？ 你的父亲在这个本来要把你带到地狱或监狱里面去的这样的一团团伙哈，父亲在门外等，来，你已经无罪了，我把你带回去，你可以想象吗？这是我们的救恩。好，那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这么大的被饶恕之后，神说你应该也要学习饶恕，意思是说你的饶恕本来没有，可是现在呢，你可以学着耶稣开始要往这个方向，才是可以很平安的面对我。啊，我就这样来解释这个经节，马可福音哈。好，啊，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进到搞清楚饶恕不是什么，还有饶恕是什么。在还没有讲以前，我要回到我的最后一页哈。你们前面如果没有听的那一刻哈，上一课我们谈到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忙双方和好和睦哈。因为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哈。好，那当我们去使对方彼此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呢，记得我们有几个原则哈。你上一课做个结束了哈，因为我应该做个结束哈。第一个，不管你在中间做这个中间者，像今天庞长老说，我们好像这个祭司在人家中间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去，不管你做的有没有成果，要记得把那个后果交给神，让神做主。我们不过是引路人而已，让神做主哈。所以呢，在这里有一句话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神是绝对公义的，如果他不是绝对公义，你信不过的话，他会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吗？你想想看，他如果网开一面，我让我的儿子为你们传道就好了，为你们，然后呢，因为你被招揽到这个耶稣的四周，我来做他的门徒了，你加进来了，我就因为看在这个面上，我就让你去了，不是这样哎。他的儿子需要付上代价，生命的代价。好，第二个重点是不要与恶有份。双方我们帮助他们和好嘛，那么比如说这两者哈，你要让你自己本身，所以我说不能站边，就是这样子。如果因为你站了一个边让这个人更恨那个人，或站了那边让这个人越有成见的话，那我们就与恶有份了呢，你懂的意思吗？我们本来要他们和睦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变成与恶有份，就像不要不平，一不平的话，你就会产生嫉妒，就会生气，然后以至于作恶。这是诗篇37篇我们讲过了哈。第三个原则，我们要学主的样式。所有今天我们在学的功课，都有耶稣让我们学。对我来讲，最难学的就是 forgiveness， 就是饶恕。而且是最不能轻忽的，就是饶恕。就好像我们的垃圾、我们的毒马上清掉，刚开始会累积很久。所以当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很能饶恕的时候，我佩服得不得了，因为这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学到的功课。我把它当作很严重也是很严肃的一个功课。有时候我自己得罪谁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谁得罪我也不太晓得，但是心里面有一种怨，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解怨。你有一种怨在，你都不晓得怨，对，但是就淤在里面。它有一个字很形象，眼，就是把你淤在里面不动了，就好像堵在那里了。然后你久而久之你也不觉得，反正深呼吸一下就过了嘛，但是它还是堵在那里。你懂我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好，学主的样式。还有一个定律，记者，当你在帮助人家和好的时候，有个定律让对方知道，就是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等于说，如果他们两个人，然后呢，谁都不放过谁的话，那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用善来解决这个问题。你都对了，他都错了 ，OK？但是神有一张牌，王牌叫做什么？以善胜恶。耶稣不是这样做的吗？以善胜恶。 如果我们要以恶制恶，那就继续下去吧，那会连环越来越严重。耶稣说，神说，我如何饶恕你，你就怎么样饶恕人，放掉他，放掉他，不要一直记着。记得哦，这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我们跟神之间做不到，跟神说，神啊，我要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好，那么这是我们上次的好，所有的骄恶，所有的怨气，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定律，以善胜恶。但是并不代表说你可以包容妥协恶，这个观念不一样啊。你分辨清楚这个是恶，但是我心里面对你，我这个人出来的还是善，我不会因为你的恶，好，我忍忍忍，你骂我五句，我说好，到第七句我就骂出来了，这个叫什么？以恶制恶嘛，对不对？你以为我不会骂吗？对方一直跟你打枪，然后你就想说，你不晓得我以前是谁哈？你不晓得我有两把枪吗？忍忍忍到怎样？砰出来了，好，全部就没有了。好，那个不会以恶制恶，即使在公堂上面有一些冤屈，有一些罪犯被定了罪，死罪好了。死罪，他不过就是一死嘛，你就能够解了你的怨吗？你就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很畅快吗？我们都了解这个道理，好，所以有一种神的妙方，就是把这个里面人家欠你的，就是把它放掉，不要成为债主，债主，这个很重要哈。在辅导里面，当我们在帮别人解决他心里面的一些重担的时候，有两个迹象我们要去帮忙一下。对方是一个受难者吗？对方是存着一个受难者的态度，我好可怜啊，我好冤屈哦，谁都欠我，有没有？因为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变成这样哦，好像人家谁都欠我，家里也欠我，这个婆家也欠我，什么都欠我，孩子也欠我，啊，叫做受难者、被伤害者，还有债主，这两个心态如果没有被释放，没有换另外一个角色来活的话，实在是很可悲的。你说债主很好啊，我是那个主人啊，好，然后我是那个有钱可以借给人家欠的啊。或许刚开始很好，因为你有说话的权利嘛，你给我多少利息怎么样哈？到后来呢，你变成那个记账的人的时候，今天欠我多少，下次两倍，所以所有你的人生里面都在算账，这样好吗？不好，对我们的心态非常不好。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好，当然是一个报告了，一个研究。现在最近对这个，因为我们老人家都在常在看这个失记失忆啊，这个失智哈、啊，这种过程哈、啊，很关心哈、啊。结果有一个脑神经的医生哈、啊，台湾，他是专门研究的哈、啊。那他就说，他就把这个脑的有几个部分哈、啊，然后里面有个最后面有一个，我现在名称忘记了哈、啊，他有一个名称我忘记了。他说那个地方哈、啊、是专门在管谁，管。你自己，我，只要我有什么，那个地方就会活跃，好，就是我啦，属于我的，就好像你的王宫一样。他说，失智是从失忆往后退至失记，他说不是从记忆的，是从失记背后还有一个，你那个我的部分透支了，用太多了。我们都知道脑要用嘛，对不对？那你不能只有用一边啊，要平衡的用啊，好、哦，像弟兄的话，男的话都会左脑用的比较多，女生用右脑比较多。那它部分有部分的不一样，右脑左脑它是工作不一样的哦，好、哦，所以我们女生有不同，跟男生有不同哈、哦。那但是它都有在用，整个都要用，好、哦，虽然用的分量不同，但是你不能一直所有一天下来都是在用我。那就我们讲的自我中心嘛，孩子嘛，好、哦，那久而久之， 那个地方呢开始囤积太多的废物，用过头了，从那里开始的。好，这是我看了了解了，我不是专家啊，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当你是债主，当你是受难者的时候，不管你去找多好的医生，你今天不是说医生啊，我是为欣赏你而来的，我是为了崇拜你而来的，我要求助你，我知道你可以做。事实上是什么？我的问题，你要帮我解决，是我嘛？是不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哦，这个很微妙，那个我会变成一个，好像皇帝一样，那个我会变成一个中心点，全部都绕着我转。我觉得那是很不自由的，这样讲好不好？你不自在了，这样你不自在，不是不自由，不自在哈、哦。好，那么第一个，我们首先看到这一点哈、哦，这一点是好消息。饶恕不是不在意对方的亏欠，我没有说神要我们把你的伤害贴起来盖起来，然后本来很痛你说不痛我很好，不是这样，不是把它盖下去压下去全部把它埋到下面去，然后说没事儿，我没事儿。所以当你的孩子有委屈的时候，当他哭的时候，不管委屈对不对，你一定要让他表达出来，让他有机会伸冤，伸他的冤情，然后他就出来了。我们里面那个不管是各方面做错事，也要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良心就可以得到清洁。哈、哦，神要我们每天都清洁了，好像一个动脉、静脉，动脉把脏的弄出去，静脉把好的进来一样。我们的循环是这样的，灵里面的循环也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马太十八章十五节。好，一起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好，注意两个字眼，一个是你要去，第二个他若，意思是说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没有？有可能他不会听你，但是你需要让你里面的这些你积压着的不满的，有机会让他敞开来，而且刚开始后面还有后劲的，还有后面。但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处理哈，还要有人来。如果他不听你，就要找谁一起做见证。我们不在讲如何处理，我们在讲的是说，你如果有什么样的怨在里面，有什么委屈、冤情，然后你知道是某某人造成的，他说，你跟他单独的去跟他讲清楚，不是去骂他，或者去损他，或者去报复他，而是说我跟你讲清楚，我现在对你有这样的想法，你伤害了我。好，夫妻也是一样啊，啊，但是等你怒不在怒火上面啊，你不是去发怒的哈、啊，你是去我跟你讲清楚，圣经讲的哈、啊。然后呢，如果他听你的，你就得到他，但是。有时候他不会听你的，饶恕的意思是我解决我跟神之间的问题 ，peace 平安。我没有办法一定会让对方承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饶恕本身是我要揭开我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每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我就会跳起来？然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我什么时候曾经有这样被伤害过，那我怎么老是碰到这种人，碰到这种事情？有可能哦，那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旧伤，你才会意识到你有个旧伤，那有意识到说一按你就会痛，你就会跳起来啊、哦，那个需要解决啊、哦。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哈，等一下我把刚才我们整个的总结哈。好，今天如果你记得的话，请记得哈。我信主了，那我免了人家的债，不要跟他要债了，他没有欠我，这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不要让任何人，不要你做任何人的债主、哦、债主不好当，很苦的、哦、他的钱本来拿来好好的享受的，被人家欠你多少钱，你在加利息、哦、